谢谢主持人。王院长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您认为去年中国外交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有哪些？去年年底呢，举行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那么您能否透露一下，今年中国外交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中国外交会在哪些方面更有作为？谢谢。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Foreign Minister Wang, could you talk us through China's most impressive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year?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uld enter a new stage where much more could be accomplished.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highlights we could expect in the year ahead, and in what areas of its diplomacy will China seek to accomplish more?
2023年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更是收获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促进国际团结合作采取中国行动，为化解各种危机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中国贡献，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一年来，习近平主席主持两大主场外交，出席三场多边峰会，开展四次重要出访，还举行了100多场重要的会见通话。元首外交在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亚地区和中南半岛实现了全覆盖，中国同非洲、中国同东盟、中国同阿拉伯以及中国同拉美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新成果。我们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实现金砖历史性扩员，开启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篇章。我们促成沙特伊朗历史性和解，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坚持政治解决所有的热点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强权霸凌行径，有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坚守外交为民永不停步，大力服务国家的发展稳定大局。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形成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有作为的新局面。我们将更加自信自立，锻造中国外交的品格，要始终把国家发展振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将更加开放包容，展现中国外交的胸怀，要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不同文明互尊互鉴，保持大国关系稳定，同周边国家携手共进，与南方国家共谋振兴。我们将主持公道正义，亮明中国外交的风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上，旗帜更鲜明，铁肩担道义，要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将推动合作共赢，坚守中国外交的追求，要坚定走团结合作的人间正道，积极为解决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谢谢。
请继续提问。排左起第一位，今日俄罗斯阿塞。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俄罗斯微信通讯社提问：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这些年来双边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您看来，在当前国际关系全球转型的条件下，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发掘俄中合作的潜力？谢谢。
Rossiya Savotnia and Sputnik. This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grown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n recent years. Given the ongoing global tran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Russia-China cooperation?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着高水平的运行，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优势互补，民间交往热情高涨。去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已经提前完成了2000亿美元的既定的目标。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汽车行驶在俄罗斯的大街小巷，这充分体现了两国互利合作的强大的韧性和广阔的前景。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这是双方基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更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双方我们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当今世界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中俄关系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年中俄关系将迎来建交75周年，我们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中俄文化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进一步培育合作的新动能，不断夯实两国人民的友好基础。俄罗斯今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而中方呢，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接任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双方将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提问。谢谢。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我是人民日报社记者。中央外事工作会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近年来，我们看到 中国与不少国家宣布共建命运共同体。请问外长，您如何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谢谢。
People's Daily.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hina's lofty goal in conducting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nnounced it would strive for that goal together with quite a number of countries.How do you see the prospec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乘坐在同一条大船上，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全球性的挑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化、地缘和制度等方面的分歧，共同呵护好、建设好这个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星球。这一重要理念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宽阔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世界情怀。突破了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道义高地，也汇聚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头，为人类向何处去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引领当今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追求的崇高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春华秋实，实在有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的愿景转化为实践的成果，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看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卫生健康到网络海洋，中国已经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写入了联大决议以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决议和宣言。这些年国际形势的演变一再表明，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现实。而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则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意识到，人类的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的未来需要大家来共同创造。我们愿意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谢谢。
请中区第三排右旗第二位彭博社 Murphy。
Thank you. So, a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After last year's meeting in San Francisco, the China and the U.S. agreed to jointly manage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Since then, the U.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ts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restrictions. My question is, how does China think this trend will change in the next 1 to 2 years? And how does China plan to respond to this? Thank you.
彭博社。自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就共同处理分歧、推进互利合作达成了共识，但美方仍持续对华增加贸易和科技限制。中方认为，未来1至2年间，这一趋势是否会有所转变？中方将如何应对？
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关乎人类和世界的前途。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始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关系。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具体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两国的交往才可持续。和平共处是底线，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合作共赢是目标，因为中美我们携起手来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去年十一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方向。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立场。拜登总统重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同盟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表示呢，美国乐见中国发展富裕，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我们看到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完全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美方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在不断的延长，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所以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始终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沟通，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两个不同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谢谢。
谢谢。请到请北区第3排第4位这位女士。谢谢。
外长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国际上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当今国际秩序未能反映或适应国际现实力量变化，中方提出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张，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您能否就中方倡导的全球治理方案做进一步阐释？谢谢。
新华 News Agency。Many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fails to reflect and adapt to the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of the world. China's proposal to build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a universally beneficial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you further elaborate on China's sol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各方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极化和全球化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方的主张是应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多极化呢，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有序的多极化就是要共同恪守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开展合作。普惠的全球化就是要做大并且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好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的失衡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的繁荣。包容的全球化呢，就是要支持各国啊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要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朝着各国人民期待的正确方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迈进。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右手第二位这位埃及记者提问。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ang.Mr. Minister Wang, thank you. I'm Ahmed Mohammed from Egyptian Television. I'm working as a reporter and announcer in Nine News Television. It's a governmental television in Cairo. From my observing on ground when covering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on the border with Gaza, I found the people suffering from hunger, thirst, and the loss of all of safe livelihood.And another scene of a large amount of humanitarian aid waiting daily to enter to Gaza. So, how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 protection necessary for Palestinian people? And we know Chinese just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Arab countries.What will be the way out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What role will China play to this end? Thank you.
埃及尼罗河电视台，王外长您好。在实地采访中，我发现加沙人民遭受饥饿，生计无着，每天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加沙。国际社会如何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保护？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赞赏。结束巴以冲突的未来出路是什么？中国还将为此发挥什么作用？
你代表阿拉伯国家提这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必要。本轮的巴以冲突已经造成10万多平民伤亡，还有不知多少无辜的民众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生命没有贵贱之别，不能以种族、宗教划分。21世纪的今天，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确保人道救援作为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加沙民众有权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妇女儿童也应该得到亲人们的呵护，所有被扣押人员都应该得到释放，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都应该被制止。加上这场浩劫再次提醒世人，巴勒斯坦领土长期被占领的事实不能再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夙愿不能再回避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不能再世代延续，迟迟不予纠正。只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以公道，全面落实两国方案，才能彻底走出巴以冲突的恶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各种极端思潮的土壤，也才能真正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碍。我们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主张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谢谢。